Shabbat Shalom。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这一轮妥拉的最后一个部分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祝棚节的一个即将结束的高潮的盛会当中，我们还是要节日快乐大欢乐。虽然祝棚节虽然结束了，我们仍然沉浸在神的欢乐喜乐当中，没有结束。也说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今天你是所有的所有，今天你是万物注目的焦点，你昔在今在，你永远都在，你永远都是万物的焦点，你都是万物的中心，你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今天你所聚集的每一位，无论是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是在网上的弟兄姐妹，还是稍后会听见这个录音的弟兄姐妹，愿每一个人的心被你打开，从我们的腹中流出妥拉的活水，我们不再一样。奉耶稣哈马西亚和的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刚才我们唱了希伯来文的祝福哈，巴拉哈格纳巴拉哈，然后这是祝福，这是祝福，很长的一个希伯来文哈，维州的哈贝拉哈，这是祝福。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我自己得着了，一直在反刍，一直在默想，就是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来重新的想一想，我们来回到妥拉的里面来想一想，我们的属灵身份跟我们的妥拉产业，你是不是真的认知了这件事情是对我们非常重要。都在33章的第四节当中，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但是在一个重点之前，我要带过一些小的一个点，我才能连到，我们才能看到神的这个河流是怎么流到今天神要让我们得着的一个信息当中。你知道妥拉，每一周我们都会读那一周的妥拉的份，所以这周妥拉或者是某一周的妥拉，我们最多有六份，或者是只有最多有六章，或者是只有一章两章。如果你每周只读这六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不行的，因为这一周的六章分到每一天只有几节经文，为了把这几节经文你都吃透了，成为我们真正的营养，你必须全本圣经都要读，你才能真的知道说这个根的那个肥枝是怎么长出一个一个的枝叶，结出的每一个的果子，然后你会更明白整本圣经，你会更明白妥拉。所以我建议从这一周马上就开始了，我们进入创世纪的本日序，重新开始。我竭力的劝大家不要只读这一周的妥拉的份就把圣经合上，这一天我就读了几节几章我就 OK 了，你读了你要去默想，让你想到哪些经文你赶快去翻整本圣经，先知书还有使徒书信、福音书、启示录。真的在这之前我想分享一个小见证，蛮有意思哈。那是我爸的见证，他之前我们家有一个亲戚是他的晚辈，其实年纪已经60几岁，但是是他的一个晚辈。那我爸见到他就跟他聊一些福音，那我这个亲戚其实蛮亲的，蛮跟我的血缘关系蛮近的，他是在我们的老家是放牛的、放羊的、放马的，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在田里面、在农地里面、在牧场里面，在这个时代还做这个工作。我听到这个其实我很渴慕，就是我很羡慕，因为我渴慕也好羡慕也好，我也想说实际的你在那个禾场上体验一下摩西、体验一下大卫是怎么样去牧牛、牧羊的。然后我爸就跟他讲一些他可以明白语言，他好像应该没有上过所谓的学校，像我们好像读过多少年的书，有各种各样的文凭，他非常的单纯，但不代表他没有思想。我爸爸在跟他讲一些福音的时候，他60几岁，他说我听了很多很多的言论，这世界上的哲学别以为我没有上过学我不知道，我听过邪教一端，我也听过中国有一个什么蒙头教哈，他也听过，我没听过。他说 我觉得每一种说法都觉得不对，我一直在找到一个让我觉得对了就是这个的东西。今天就今天你跟我讲这个圣经，我认知，我回去我就要开始读圣经，家里是有圣经的。然后你知道我现在是放牛，你知道牛吃草有多慢，所以我在旁边等牛吃草，我就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我要拿一本圣经。他，我爸在重复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太属灵了。大家知道牛为什么吃草吃得很慢吗？对不对？他反刍，他反刍。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舅舅还在农村的时候，我见过。我舅舅家养猪，你知道猪吃东西是什么样子？囫囵吞枣，不嚼的就吞下去。但是牛它真的是吃得很慢，哎，我想对呀，因为牛吃草它在反刍，它在不停地把这个它吃下去的成为它的养分，它不是囫囵吞枣，它好好的去咀嚼它所吃到嘴里的东西，变成它的养分，成为它生命的粮。那我是想说，主啊，这是你的恩膏，一个圣灵的同在。那我这位亲戚，我叫他姐夫也好，在牛吃草的时候，他在读圣经，他也必是反复的去咀嚼，他的时间到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每一天每一天要像牛一样，不要读完圣经就合上，我今天的份就读完了。你像谁，就是好像在交代一个任务啊，像上班打卡，上班打卡你得好好把工作做好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祝福哈，你知道这个祝福，我们很快就会想到雅各的祝福，我一句带过。雅各的祝福他说了，我们马上就进入 Bereshit。 雅各说，儿子们聚集而来，听我把日后必遇的事情告诉你们。所以一个爸爸临走之前，他把雅各是先知，他有神的灵，他可以看见这些孩子们未来要遇见的事情。他给每个儿子的话语里面有祝福有咒诅，我想大家不会忘记49章。为什么你会得祝福？为什么你会得咒诅？咒诅是类似是审判的，因为你做错了事情。那我请问，你在这个时间点上，你得着的祝福和咒诅，或者是说，因为你过往的行为所招致的祝福和咒诅，会不会改变？会不会改变？不知道耶，不知道这12个儿子会长成怎么样子。他给西缅跟利未的预言，他们要散居在以色列地当中，因为他们做了坏事情。就是你未来会必遇的事情，取决于今天你对神的态度，对人的态度，你对神的行为，跟你对人的行为，跟你的选择。但是当经历了大概有4个世代，他们下埃及，然后4个世代出埃及，在旷野，直到摩西临终之前，摩西明说，这是我要给你们的祝福。那么摩西给12个儿子，因为希伯来原文是以色列的众子，这个祝福不再是当年的12个儿子，12个儿子已经壮大成12个支派，在摩西面前的这12个支派是一个完整的以色列国，不再是12个小儿子，是12个支派所组成的以色列国。所以每一个人的个人的行为，每一个家族，每一个支派，你个人的行为不再是你本家族的事情，而是我们王家自己做的事情，我们陈家是我们陈家自己做的事情，不关你的事情。错，这12个支派是完美的合在一起，每一个人每一个支派的行为是彼此会影响的。这是犹太人在读妥拉的时候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得着，每一个犹太人对我旁边的这个人负责任的，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是死是活没关系，我过得好就可以。所以保罗也有这个观念，这个身体，当你一个很小的指头，你有没有试过这个？你身上最不起眼哪个器官？你最瞧不起哪一个器官？你最看不上你身体哪一个器官？对小，没有，每一个器官都很重要啊！我就没事了，这指甲这个肉掉下去没关系，你试了吗？你掉下去看一看，哇塞，痛到心里去。哎，一个脚指甲裂了没关系，就是我最底部的踩在脚下。你试一试看。所以这整个的身体，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你要好好的珍惜自己，你要好好的谨守自己，因为你如何影响着旁边。我们都是要 彼此搭配，成为彼此的一个祝福。我们一个人受难的时候，你知道整个身体不舒服的。我们的肢体当中有人在受难，不舒服的。所以当摩西给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众子经历过这么大的世代，他们成长。西缅他真的像被咒诅的一样，他散居在以色列地当中。我们马上翻申命记的下一章，是约书亚记。那么约书亚捏出第二阄的时候给的是西缅，因为西缅是雅各的第二个儿子，第二个支派。那么西缅的人数是最少的。我们还记得民数记的时候，西缅的40年之后，西缅支派的人数是最少的，只有22000人，而且他的这个减少的这个幅度是相当大的。这个直接跟在石亭最后出埃及的时候，在石亭犯下那个淫乱的罪直接有关。他们因为这件犯淫乱的事情，西缅支派死得很多，所以分地的时候他们人数太少，因为人数少分地就少，人数多地业就多，神是非常公平的。所以没办法，他就在犹大支派中得地为业，所以他散住在犹大支派当中。你知道神给每个支派有他各自的地业，你们本支派就在这里面，甚至本支派内的那个产业都要因为彼此的结合而不流入到外支派当中。神希望每个支派有自己的地界疆域，但是我们彼此又不是分割的，不是对立的，我们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个神的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平衡是世界上没有的。世界走极端，要么我们完全融合，不准有任何一个人跟我不一样。如果有人跟我不一样，当我得势的时候，我要把这跟我不一样的种族完全的灭掉，这叫做种族清洗政策。要不然就说大家自由了，我们各有特色，然后大家自由到一个地步，说我不是人都可以，我是一个动物，谁也不准侵犯我的人权。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动物，是一只狗的话，你已经没有人权，因为你已经不是人了。所以只有我们的神，他完美的让我们人在如何有独立的一个个性当中，要跟他的肢体完美的联合在一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一个巨大计划的一个拼图。我们说到祝福，谁都愿意得到祝福，没有人愿意得到咒诅，而且要得到很大的祝福。但是西缅在摩西给十二支派祝福的时候他不见了，没有发现。哇，当这位摩西作为一个领袖对着以色列会众祝福的时候，西缅支派竟然没有在被祝福的行列当中。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想？但是利未呢，利未也是跟西缅说他是散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神做事从来不会违背他的话语，但是你永远超过你的所想所求。利未支派因为在西乃山下金牛犊事件当中，他选择与真神耶和华联合，他弃绝了代表魔鬼的金牛犊。在这件事情上，利未支派被神拣选出来，从众支派中分别出来，在圣殿里服侍，而且世世代代成为祭司的支派。不仅如此，利未支派还负责教导以色列人妥拉，他们是妥拉的一个权柄，一个不只是教师，是一个甚至是把这个是一个领袖的地位，要成为他们嘴里要有这个真知识的判断。发生事情的时候，他们和审判官一起要来断案的。所以利未他翻转了他的命定。你知道神给每一个人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有做错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犯过致命的失败，我们也尝到了那个恶果。但是神的审判不像是魔鬼的咒诅，就是把他就是魔鬼希望人被他咒诅到一个死的地步，永不翻身。但是神的百姓，神是希望祝福他的百姓。我今天在唱这个 blessing 这个祝福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每个人的心真的是打开的。神他希望耶和华要赐福给我们，要向我们扬脸，我出我入他都要保护我们。 他是一个祝福的心意，所以你要跟他的心意合上，你要成为被祝福的，不要成为被咒诅的，抓住机会，勇敢的咸鱼翻身。你知道有人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话太棒，你知道咸鱼怎么翻身吗？做咸鱼的时候你要多放点油，它不就翻过来吗？煎蛋就粘在锅上，阿毛说你多放点油不就翻过来了吗？啪，对呀，油很重要。所以我就想，哎，对，我们需要神的圣膏油，你跟他合一，翻身，永远翻转你的命定，对不对？然后我要讲什么？我一笑，我就忘了我要讲什么。然后，你知道，神的祝福彰显在一个什么地方？神的祝福给我们是为了什么？我讲的直接一点，就是说，你看这十二支派啊，我今天不会把十二支派的祝福都跟你讲的，今天这还不是我的重点。我想他的祝福其实有的一目了然，有的是你要看到这个支派不断的繁衍，到后来你会看到这个支派他的一个命运的走向。但从对这个十二支派的预言当中，你会发现说每个支派的特色不一样，每个支派的使命是不一样。比如说李便我们就不说了，李便的祝福几乎不是祝福啊，但是总比没有强。李便存活不至死亡，但愿他的人数要减少。所以他的翻译版本两种意思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你别死，但是你的人数也愿你的人数不要稀少。但另外一种翻译版本，你知道希伯来文很有意思，他就是这样子，他说他虽然不死啊，但是愿他的人数稀少。因为吕便，为什么吕便？你要想想吕便，他从头到尾在各种各样的机会当中，他选择不断的背叛耶和华，最后进入应许地的时候，他跟迦德支派跟摩西说，我们的牲畜甚多，我们就不过去约旦河那边，我在约旦河东，反正这两个王也被神打死了，然后这个地也是给我们，我们就不过去了。你知道犹太人世世代代听到吕便支派跟迦德支派这个说辞都冷笑。吕便支派跟迦德支派的牲畜哪里有多？因为他人数不是多的，甚至是少的。你人都没有那么多，你的牲畜也不会多到哪里去，然后你有多大的财产？你知道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在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都在被神试验。我们对神的心究竟如何，就看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不是神，还是选择自己的一个眼目的一个情欲，选择自己看为好的。就像罗德，他选择了那块地，像伊甸的园子，殊不知他是罪恶的索多玛跟俄摩拉，他向那边不断的就移居定居在那里。所以今天的妥拉不是今天的妥拉，是妥拉要让我们去认真的思想，你要做个决定，说现在开始我要把我所有的想法都归零。归零的意思说我先放一下，然后用一个单纯的心，最原始的一个爱慕神的那个原始，你不要带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你去读神的话语，你去寻求这位神。每一个人的使命，每个支派的使命是不一样。利未的支派他们是服侍神，教导妥拉。以撒迦支派他们整个的支派是妥拉学者的支派，这是犹太人公认的。以撒迦支派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没有妥拉的根基，我们只抓住以撒迦支派的恩膏，就是他特别的通达食物，所以他本族的众支派的弟兄都听从，就是他们本族的其他支派的弟兄都听从以撒迦支派，因为他们通达食物。什么叫通达食物？就是非常的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非常有远见。但是你不知道妥拉里面命定的以撒迦支派他们也得着了。以撒迦支派是一个学者支派，他们在帐篷里安静，为什么？他们在帐篷里学习妥拉，所以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其他的支派都知道以撒迦支派是妥拉学者，所以碰到什么事情他们会问以撒迦支派的。所以每个支派的使命不一样，当你去执行使命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彰显在你去执行使命的时候，要不然祝福给你做什么？约瑟他就是得着双份的，因为他有这个使命，对不对？他外邦都带过来，马拿西千千以法莲万万。我跟你知道你的祝福是什么？你去想祝福，你还不如想说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 我当一个人的使命是放在我们灵魂深处，一旦被爆发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整个人会不一样的，你会充满了神圣的那个热情跟神圣的那个渴望，你回不到以前。所以你这一，所以我在想，我们每一年更新的很快，我盼望你跟神祷告说，我的使命是什么？我愿意被你激动，我不要成为一个活死人。神造我们是有灵的活人，那个灵是耶稣的灵，是圣灵。你要让自己活起来，要不然柴米油盐这世界的生活就把你完全的拉下去，这网罗要临到世界上的人。但是我们是冲破网罗的人，我们不在网罗以内，对不对？所以摩西在给以色列国祝福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就进入到祝福当中，对不对？他先说什么？他先尊荣神。摩西尊荣神的方式，我想我们大家，我反正我前几次读的时候匪夷所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会去思想，什么叫做耶和华从西乃而来？那西乃就是他降临在西乃山，跟我们立了妥拉盟约啊，这是我们知道西乃山是最著名的一件事情。西乃山是神的山，何烈山。那为什么是耶和华从西尔向以色列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为什么摩西要提到西尔跟巴兰山？而且我就说，你不一定，你不能只读妥拉，你要去翻先知书跟整本圣经，你会发现在先知书里面通常都会提到西乃、西尔跟巴兰山。那我们看底波拉，他在士师记中的5:45最著名的底波拉之歌哈，他跟将军巴拉一起做的，他说什么？耶和华，你从西尔而来，由以东地行走，西乃山见到你的面也是如此。那我们知道西尔是赐给谁的？是赐给以东、以扫，所以西尔山是神赐给以扫的一个地业，以色列人都不能碰。但是最终以扫选择跟他的亲弟兄以色列为敌，所以我们记得俄巴底亚书最后一句话是说，耶和华审判了以扫山，国度就归他。所以最后如果是提到西尔，证明神最终一个末日大审判从西尔地结束。那么西尔的一个代名词以东，西尔山之外，你们要注意两个字，就是提曼跟波斯拉。提曼跟波斯拉是以东的国度的不同时期的两个首都，它是军事重镇。所以我们记得哈巴谷有一句最著名的诗歌，他唱什么？哎，我们来到哈巴谷书，在这里哈，2:3-4，他向神发愿之后，他有一首诗歌，3:3-6说，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下面的他的这个颂赞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诗歌的歌词啊，真的是让我整个灵魂都震颤。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光辉如同日光，他的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他在西尔审判，他在巴兰山审判。今天唱歌太激动，嗓子有点唱破。我也羡慕你们会唱歌的，从头到尾4首都 OK， 我唱到一半我就没声音，咳几下。我想说，哎呀，主啊，我就没办法当立位人唱歌的，这我就是跟大家讲两句话就行了，说的比唱的好听。就是说这个，所以哈巴谷在他的这个琉璃歌的祷告，他说他刚开始是埋怨神说，你怎么不为我们行公义，你看巴比伦要把我们糟蹋成这个样子，妥拉也不管用了，公理完全跌倒。最后这位先知最后唱出了这首歌的时候，他看见了全能者的异象，他说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所以当耶稣啊从一脚踏在橄榄山回到西安做王之前，他要经过西尔旷野跟巴兰旷野，他要审判以色列的仇敌， 对不起。之后他要来审判仇敌，伸手拯救以色列。非常抱歉。以后要学习发音，请雅玲长老教我们一下怎么唱歌。所以呢，我们的主要从这一块以尔地跟西尔地跟巴兰地过来。所以以赛亚书也是这样预言的。抱歉。所以以赛亚书说什么？63:1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的是谁呢？他能力广大，大步行走，因为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所以呢，摩西在祝福以色列之前，他讲了这三句话，他是在预言耶稣啊再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他要来拯救以色列民，他要来怎么样，他要来审判以色列的仇敌。所以摩西的祝福它不只是一个祝福而已，它是一个关乎幕后的预言，而这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不只是12支派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当摩西述说完这一切，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3-4，他说什么？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妥拉，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的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妥拉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重点。这样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每个人都读过这句话好几年了，或许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但是我这周在读的时候，或许也是时间到了，神让我去好好的思想这句话。这是雅各会众的产业，妥拉是通过摩西传给以色列。那你知道什么叫做产业？如果是给以色列的产业，那我们呢？如果我们也是通过耶稣啊加就是接支过来的话，那我们的产业是不是也是妥拉呢？犹太人非常非常的认知这句话，他们甚至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的妥拉这个约是界定了我们犹太人的属灵身份，如果没有妥拉的话，犹太人根本不存在，没有妥拉，我们犹太人就不再是犹太人。在这个妥拉的产业当中，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属灵身份。只是犹太人这三个字不代表什么，但当你提到犹太人的时候，你会想到妥拉之约。我在想说，对，没错，这是真的。我喜欢看一些电影，尤其是描述犹太人的电影，如果它是根据一些真实故事改编的，我看的时候会更加用心。因为有些电影是非常棒，它是根据小说，犹太人写的小说。最近一部我看的一个电影让我非常感动，它是一个真实故事，就是讲一个波兰的，在二战的时候在波兰，有两个，一个家族，一个哥哥，3个孩子，大哥、二哥、3弟，他们还算是俄罗斯裔的犹太人在波兰。然后当纳粹入侵波兰的时候，他们那个村子就被全部主要是犹太人，当然是犹太人被全部杀害，他们的妈妈爸爸就死在家里，他家里全被抢夺，就是被抢，被掳掠，什么都没有。所以这3个弟兄他就逃过去了，躲在森林里，再回家里面看到爸妈的尸体，他们很坚强的。最后走的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我离开我的家园，我带走一个东西，我要知道我的根是什么。虽然他们不是一个宗教犹太人，但是犹太人的这个血液里面留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让他们否认自己身份的。所以这个魔鬼借着世界上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拼命打击他们，说他们很脏的话语，把他们就是要轻贱他们，作践他们，让他们觉得我不是个人， 这就是一个魔鬼的，因为他们是神眼中的同人，他们是神的王子。这个哥哥在走的时候把门框上那个美柱子拿下来，所以我看到这一幕，我整个人就说哇，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非常的，你知道那个美柱子就是进门出门我们都摸一下然后亲一下，美柱子就是申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是神，是你独一的主。这是妥拉，这个代表了我们妥拉的一个信仰的核心。然后他们逃到森林里面，本来是想自己逃生，但是不断的犹太人聚集在那个森林里面，2000人，他们就在这个2年当中不断的去自给自足。这些逃亡的犹太人到森林里面竟然繁衍成为一个社区，在他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被救出去的时候，那个森林里面的犹太人的那个团体里面已经有了幼儿园跟医院。所以在他们那个团体里面有一位拉比，他在临终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虽然这个拉比就是说张口闭口都是妥拉的话语，他是一个信仰的老师，他说话都是一个虔诚的话语，比如我们要守啊约节了，我们要这样那样，他临终之前讲一句话，说跟这个弟兄说，我告诉你一句话，其实在经历这么久的事情，我的信仰都已经快崩溃了，其实我已经信仰崩溃了，我已经没有办法相信这位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毫无盼望，但是当我看见你的时候，你竟然这样的拯救自己的犹太弟兄，不顾生命，本来他也可以自己活的，你知道没有的吃啊，每天就是大批的人拒绝他的，另外一个弟兄跟他讲说，我们没有办法再接纳任何人，我们没得吃，到时候都要饿死，但是这位二哥就说，我没有办法拒绝，让我们去想些办法，他也没有什么话语说，你知道吗，像伊丽莎一样可以喂饱多少多少人，他没有，他就是一个最原始的一个使命，到我这里的来的人我都要把他们养活，你没有办法看着一个人在你面前死掉。然后这个拉比说，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的信心又恢复了，我知道上帝差派了你像摩西一样来拯救我们。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血液当中，这个妥拉是没有办法隔绝的，就算是他没有那么虔诚，这个是在他们血液里面的，所以这个妥拉是他们的一个属灵身份，这个妥拉是给他们的产业。什么叫做产业？产业就是要传下去的，那么好吗，这是犹太人的一个领受。那我今天的问题说，我们这些信了弥赛亚是耶稣的人，我们的属灵身份又是什么？是什么界定了我们的属灵身份？我们的产业又是什么？你的产业是什么？每个人在这里要想一想。我们今天读的是以弗所书三章，如果我们是因着耶稣啊接知进入以色列家，我们是同盟应许，同为后嗣的，我们不再是以色列国民之外的人，我们的属灵身份已经彻底的翻转，对不对？你现在的属灵身份是什么？你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以色列的国民，我不是说你的护照上写的是以色列国，不是，现在灵界如果你是靠着耶稣啊进入妥拉之约，你是真以色列人，你是三章二十九节加拉太书，凡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在耶稣里信耶稣的人，只要你是在耶稣里面的人，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一起蒙受这个产业。你以为这个产业是什么？祝福只是这产业中的一部分，这个产业大到是说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你每一年你都要把这个产业里面的那个宝贝都不断拿出，因为这是给你的。不要，这句话如果读过去的话就糟糕了，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结论，就是说因着耶稣啊，我们的属灵身份是一个妥拉人，不是说那你就成为犹太人好了，我是犹大人，我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我的主耶稣啊跟我立约的，他是犹大支派的人，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有很多人讽刺我们这几年，你们那么爱妥拉啊，你们那么爱学犹太人，你就跟犹太人走好了，你就变成犹太人好了，那个话说得很刺心。我可以，我就这么爱他们，对，我不用我变， 我当我信了耶稣啊之后，我就是一个犹大人，我是真以色列人。Jewish 犹太人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每一个读圣经的人，我问你这句话：犹太人的概念从哪里来？如果你不读过圣经，你不要这样讲话丢过来。我从来不跟人家吵架，我愿意跟神，我愿意跟任何一个人打开圣经。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第四子是谁？老四是谁？犹大。犹大的意思是什么？你要赞美神。所以利亚生到老四，他终于可以开始赞美神。所以犹大人、犹太人是因为你拜了假神，所罗门你拜了假神，在你年末的，在你这个年老的时候，你已经偏离神，背约妥拉，你已经失去了犹太人一个以色列人的真正的身份。神说，在你的儿子耶罗伯安的时候，以色列国的十二支派要被分裂，成为南国跟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但是北国两个支派，不是北国的十个支派是非常非常的不讨神喜悦，是堕落的，跟列国打散，只有南国这两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但是在神的先知书里是他们也没好到哪去，但是因为大卫之约，犹大这个国断了人坐在宝座上。所以犹太人的概念是从这个南国犹大繁衍下来，所以现在称为犹太人。所以你碰到一些虔诚的以色列人，他还甚至说，你不要叫我以色列人，我是犹太人，犹大人。因为他们认为北国以色列是不敬虔的，跟列国掺杂。我们的属灵身份就是犹大人，对不对？你是赞美神的。保罗说什么啊？不是保罗，是耶稣啊，说什么？拿但业，你是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话语我都不爱听啊，说犹太人很诡诈，哎，你好到哪里去啊？你有人家那个聪明我也 OK 哎，就是你会分析，有很多话其实是在做人身攻击。所以我们众人都被神围在一个不敬虔的里面，我们都要谦卑下来，从神那里领受一个被翻转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的属灵身份，我们是一个妥拉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的产业也是以色列家的妥拉。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一定要去分析这个产业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我们在开始新一轮的妥拉的时候，你将不再一样，因为这个关乎着你的世世代代跟子子孙孙的属灵的身份。属灵的身份隐藏在产业当中，如果你不把这个产业守好，传到你的世世代代下去，我们世世代代属灵的身份就会消失掉。这跟妥拉直接有关。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人，包括在网上的，你是有福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产业的希伯来文。产业的希伯来文叫什么？ Morasha。 它是名词哈，它的意思是拥有，产业跟遗产。所以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啊，产业跟遗产虽然好像很像，但是它意思还是不同。但是犹太人说，这个从英文还有从希伯来文来看，它也是会让人有一些觉得他们是同义词，但是还是有一些很重大的区别。所以产业的动词叫 yarash， 它的动词就是什么？夺取，而不是一般的夺取，你是征战式的夺取，你是积极的夺取，你是暴力的夺取，就是你要征战的夺取，你继承下来，而且你有一个占有。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产业跟遗产的区别。什么叫做遗产？哈，中文顾名思义就是跟你直接有关的人，他去世了，在他临走之前，你得着他的一笔产业，成为你的遗产。所以一定要等他死了以后，你才能得到这笔遗产。那么被指定说这个人要领受我的遗产，但是被指定的人他有权利不领受，我不要也可以。然后领受遗产的人你怎么用是你的自由，你也可以把这个遗产全都随你的意思把它用，把它花光。就像那个圣经中的小儿子，他爸爸还没有死，他就开始分财产，就把他爸给他的那个产业都遗产都带走，然后到外国去挥霍，最后是变成分文不值，都要吃猪吃的东西，然后他醒悟了， 浪子回家。所以他发现说，我在我的父家拥有一笔极大的一个产业，我为什么要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外邦人的地步？我要重新回到我的属灵身份当中，我要重新的拿起这份属灵的妥拉产业。其实是在讲这件事情，它不只是被我们基督教引用来说一个人浪子回头，他可以生命完全更新，然后我就不一样了，我浪子回头。其实我们一定要回到希伯来思想去想。所以我的一个建议，我在这里插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的领受，就是说你在学习妥拉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归零，就是把你既有的一切的那种你的界定式的思维，基督教的想法也好，我们都要放下来，否则你没有办法进入妥拉的。我上周跟姐妹们分享朱鹏杰的信息，我说这是犹太人东西，你可以适当的去了解一下犹太人他在学妥拉的他的一个注解，都可以去知道，然后你做一个分辨。但是如果就像我父亲一样，他没有办法读希伯来文，他也不懂英文，他唯一懂的就是圣灵的语言，他懂中文。他就是读这本圣经，他读的次数应该比我多得多。所以当他读，熟能生巧，巧能生精。所以我每次跟他去谈论，我用我的妥拉的那个思维跟他去分享圣经上面的领受，我跟他觉得一点的隔阂都没有。我听他去分享说，他每次去教会听牧师讲道，我说你是怎么听，他说那个人讲的他的观点我真的只做参考，我会记下他的经文，那个是神的话，我从这个经文里面再加上我读这个经文，我会被启发。如果他讲的刚好是合圣经，我就领受，如果他讲的我觉得跟圣经有一些脱线，我想我就 pass 掉。但是我的重点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回到圣经当中，知道神说了什么。在他带的那些小组当中，他一直会跟我分享，他说他带的那些小组，我是在教会里面经常会遇到，就是有太多人，他在跟你分享圣经的时候，他不是分享神的话，他是分享说某个牧师说了什么，某个牧者说了什么，然后他说的话，他说小组人听了之后没有办法回答，他就跟我去分享，我说他说的那些人的话没有一个是从圣经上来的，他听的应该不是正规牧师所讲的。昨天晚上他还跟我分享，我就不讲细节，然后他认为他很懂，然后他在小组里说话横冲直撞，然后牧师跟同工有一个决定说我们要认罪悔改设立祭坛，他就说某位牧师说我们都是被耶稣赦免的，我没有罪了，不需要再认罪悔改。那你听的是什么道？你有没有读圣经？我说爸，一个人如果他有不同的意见是 OK 的，我们并不是要所有人必须跟我说阿们，但是如果你有不同意见，你必须打开圣经，你不要跟我说人说了什么，不要跟我说某位牧者说了什么，我不听，你要跟我去讲圣经上说了什么，我们诚心诚意的去分享，错了我们就改。但是你必须要谦卑的知道，如果你没有读神的话，你只跟我说人的话，请你先安静一点。你知道保罗有一句话说什么？说我不准女人讲道，大家就抓住这句话，只要是有女人讲道就开始反叛，因为保罗说了，保罗说了不止这一句话，你要知道保罗在说什么，他的上下文你一定要去读懂，你不要断章取义。女人不能瞎管男人，因为你没有受教，你要在家里先受教，因为先犯罪的不是亚当，是夏娃，因为夏娃没有听神的话，然后他让亚当被约，亚当也顺从了，他们俩都犯罪。你知道过去这个妥拉下来是给丈夫，丈夫有责任去教导妻子，妻子也跟着学，然后丈夫跟妻子一起去教育儿女，所以教育儿女不是说妈妈在家闲的然后都给你了，因为你刚好是家庭主妇，我上班我很伟大，所以你去教导孩子是错的，圣经上不合圣经的，圣经说父亲母亲要教导孩子，尤其是父亲是头，你必须先给我学妥拉，学整本圣经。但是我很奇妙，这个世界上姐妹真的起来了， 如果这个神建立的家庭，如果不是姐妹，有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听到大家一个很苦涩的玩笑，说搞不好我们是在赎夏娃的罪，但这个不是从圣经上来的。因为夏娃先是违背了神的话，但是当我们这些姐妹不再一样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再步入夏娃的后尘，不再进入夏娃罪的遗传，因为我们在耶稣爱里已经断开了罪的咒诅，阿们。所以我们开始要成为金钱的妇人，我们成为才德的妇人。那么弟兄呢，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
We are here.
Yes, you are there. 亚当啊，你在哪里？亘古的呼唤啊，太好了。没有叫夏娃你在哪里，林子你在哪里？吓坏了。所以有事先要找丈夫，对不对？丈夫你在哪里？我在这里。勇敢的起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产业是给你的，阿们。所以产业说，产业是需要领受的人，不是就领受就得了，就给我了。因为产业的希伯来文，这不是我说，它真的就是，我也很惊讶，这犹太人早就知道夺取继承跟占有征战。所以你知道，哎，我这个地真是给我的，为什么要征战？你进去就得就好了。就像我们跟人签约了，这个房子我租了，这个房子我买了，我进去入住就好了，还要打一场仗。哎，以色列人为什么进了应许就要打仗的？这就是你的产业，因为妥拉里面应许这个地是给以色列地的，所以这个妥拉产业里包括了这块地。所以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妥拉是产业赐给以色列人，妥拉产业里包括这块地，所以你要夺地为业。你领受的不是遗产，张手就来，你领受的是产业。所以你要去征战，你要去夺取，你要去占有。不止如此，你要去传下去，因为这个产业是要传下去的。你知道撒旦来，他偷窃毁坏，他掠夺，他是有目标的，他非常知道偷窃什么，他非常知道毁坏什么，他非常知道掠夺什么。只有神的百姓傻傻的不知道，任由他偷窃毁坏跟杀害。所以你活得贫瘠，一点都不丰盛，因为你就快要失去妥拉产业，你的属灵身份就快完全的失去了。所以妥拉绝对不能停止，也不能断送在领受的人手中。所以妥拉从神赐给摩西，摩西又传给以色列人，然后神说以色列要传给你们的儿女的世世代代世世代代。所以绝对不能断送在我的手上，这个产业断送在谁的手上，神就跟那个人算账。你别忘了，也是自己说的比喻，这个他去国外了，分配给我们产业，你要去得钱的。当他回来秋后算账的时候，现在秋季哈，中秋节前面秋季大算账，秋季跟你算账的时候，还说我给你这个产业，你赚多少？产业是要生出倍增的财富的，就是他原你给我这个产业，就是我人多我就产业多，我人数少我就产业少一点，我恩赐少我产业就少一点，没关系，我给你一千，你要赚两千，我就把这一千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主要审判你的，有没有读到里面去？这很可畏啊！然后你没有赚的，就是一千块给他。其实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一千能保守不错，有人还没有给你赤字呢。或一千，对不起，只剩500，也这样人大有人在。你就是一千，一分不差的还给耶稣啊！耶稣啊，说把你丢到那个黑暗、咬牙切齿的地方。但是我给你一千，你赚了两千；你给我五千，我赚了一万。只要你可以为神去倍增，证明你是忠心要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到我的里面跟主人同乐。有恶仆的，也有忠心的仆人。那么我们现在各自，我不是说服侍神那就是仆人，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所以你有没有服侍神？你在服侍谁？你在服侍世界，还是在服侍自己的肉体的欲望？主快来了，他不看我们的在地上工作，你是做到一个什么地位，你是有没有做到课长、科长、部长？哎，你有几个房子？你有几辆车？你有几个孩子？你的银行户口有多少个零？然后我嘉奖你，还好神不是这个，我没有一个合格。但是感谢主，你知道你要知道说，耶稣回来他是因为什么来赏赐你？你要奔着那个往前走。 OK， 今天这个妥拉产业跟圣灵跟这个属灵身份非常重要，我都没有注意啊，我就觉得神跟我说话，我也把这个传递给你们。你知道妥拉是不能停止要传道世世代代，为什么？因为我说了，这个子子孙孙的属灵身份都在这份妥拉产业当中。如果你传不下去，你的孩子世代就会失去你的属灵身份，你在地上的身份都不算什么。你知道你是个属灵人，最终你要回到天上，你要带着你的属灵身份回去。你别跟我说我有几个护照，我有几个身份。现在这个世界上标榜说，哎呀，他有好几个护照，他有双重的身份，他又是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你看他多棒。神不看这个。你如果在众多的身份当中，你没有一个属灵的妥拉人的话，如果你不是一个犹大人，如果你不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如果你不是这个身份，你没有办法跟主进入到他的以色列国，新耶路撒冷，都会被丢在地上。丢在地上不算什么，对不起，今天犹太人说赎罪日的审判的结果今天才打开，你去哪里？今天很重要，所以昨天是最大的日子，因为他们认为今天就已经打开结果，所以昨天叫大祈祷日，他们就在那边祷告。他们有他们的领受，可以参考一下。我想说，哇，带着这么大的一个重担，这七天我就可以喜乐吗？那他们有他们的方式，但是或许他们在冥冥中，在一种属灵的里面，他会可能会觉得这位弥赛亚要做一些事情。那我们呢？我们也欢乐，但是我们欢乐的有根有基。所以因为妥拉，我们如果你觉得，我再给你印证一下哈，为什么这个属灵身份是跟妥拉有关？因为这个妥拉之约，你才成为主的百姓，你才成为约民。你是不是约民？那既然说约民，你跟神这位神有一个约，那个约是什么？今天我们领圣餐，因为你是他跟他立约了，受洗了，你才领他的杯他的饼。但这个约是什么？你说你是约民，这个约有一个约，你知道约是什么吗？就妥拉呀。那基督教告诉人家说妥拉已经不在了，他就在取消主跟人立的约，他正在取消神给我们自己的妥拉的属灵身份跟产业。魔鬼笑死了，所以他魔鬼最后死了，笑死的。所以神不会让他得逞的。我突然脑筋一转弯，不对呀，我开始回到妥拉根源，不是我聪明，是神在，是耶稣啊，他绝对不会让魔鬼得逞的。哎，他的宝血，他的整个的生命的重量很重啊，你是重价买来的，你不再是你自己的人，所以你不能为自己而活。有一句话说，那个财主说我很有钱，晚上都睡不着觉，说我这么多钱我得装起来，明天我盖一个仓库把这钱都堆在那儿囤粮哈。天使，然后天使是主说，我今天晚上就夺你的灵魂，所以你千万不要夸口，你能活着又一口气，神在等候你回转服侍他，不是让你当他的奴隶，是让你当他的圣仆，因为这里面是祝福，不是一个剥削，不是一个恶待。所以你因为妥拉你才有了你的身份，所以妥拉是你的身份证。你可以允许你的身份被盗吗？你就是星侠，如果有另一个人装成星侠，星侠跳起来了，马上就要向全世界发布公告，那个是假的。所以有没有看在FB 上经常有一些大名人发一个声明说我又出现那个这个假的脸书了，有人伪造我啊，伪冒我，然后向众教会要钱，那不是我哈，就是有人盗用他的身份。所以你的身份不能被盗，身份证不能被盗，你带这个护照你要到外国，你这个护照丢了，你可能第一个你什么都不做，你跑到你的大使馆要去报告护照不见了。所以呢，大使馆最不愿意做就是负责护照的这一个，24小时随叫随到，临到基督徒那就是灾难，因为基督徒非常负责。哎，就我在敬拜神的时候，电话都不能关，有人都又丢护照，所以我说我们要祷告啊，让大家都认真一点。护照是可以随便丢的吗？因为它代表你的身份，所以妥拉是我们的身份证，你不能被盗，也不能被遗失，所以你要警觉的保护，你要谨守，谨守遵行。什么叫谨守遵行？谨守遵行就是说你要 刻在你脑门上，刻在心上，写在手上，放在家的门框上，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不是随便教训，要殷勤。嗓子都这样，就像我这样殷勤，殷勤的嗓子都一定哑。殷勤教训儿女，遵守。出去，进来，躺下，坐下，站起来，你都要谈论。所以犹太人说，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开始学习说话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妥拉。妥拉是我们孩子的第一语言。那我们呢？我们从小没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家都不是信主的，更何况谈上妥拉。就是我家是信主的，他也未必承认妥拉，但总比不信要好。但是我们这一代是不一样啊，我们是被神打醒的，我们是继承了这份妥拉产业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认知到妥拉是多么宝贵的一份产业。你自己去学了，你才能把你认为是最好的传给你的儿女，就像阿爸父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他把他的儿子献上，要给我们最好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个妥拉，这个圣经的话语，是一个生命，是一个人所有的血流下来，是一个人所有的肉从他的身上被打下来，汇成了这本妥拉的一笔一画。那你以为是什么？不如世界上面的胎教更好，不如世界上的哲学理论更好，不如世界上的教育理论更好，不如世界上的老师讲的更好。你要悔改，亵渎神。你是谁的人？我的妥拉是最棒的，所以我拼命学，我要把妥拉传给我最认为最重要的人。先从你的子子孙孙开始。如果你今天不能因为爱神而学妥拉，保罗说你是可咒可诅的。若有人不爱神，他可咒可诅。你知道这个属灵的道理吗？属灵的真理吗？今天我们要所有做父母的也好，有没有孩子都不重要，你有了你亲生的骨肉，你更要交给他。我们周围总有人要去传讲，因为有人，就是每一个人，你回到北瑞士的神创造了人类，神创造人类的话，没有创一大堆，这样马上你就知道说神希望我们生养众多，那他为什么只生了一个？上帝为什么只生了亚当？为什么只造了一个亚当？他不是喜欢生养众多吗？我这一甩手，一亿人就出现了，你们去活吧，填满世界吧，管理吧。他为什么只造了亚当一个？因为他需要敬虔的后裔。这一个敬虔的后裔让他心碎，但是神没有放弃，他永不失败，他的爱永不失败，他永不放弃。你像我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的心没有办法再平静，对吧？这就是一份多么重要的产业。下一个，为什么讲到使命跟渴望领土疆界这件事情？在你知道，从北约 sheet 到 David Rim， 从创世纪到生命记，你的脑里面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图画？你能不能现在一提到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David Rim， OK， 北约 sheet、创世纪、Shemot、出埃及记、Vayikra、利未记、巴米德巴尔、民数记在旷野、 David Rim 生命记，这五本书。有一次我去东京的一个哈巴德，我想看一看是不是我被犹太人恩宠了，跟他聊天，他很不在乎我这一个守妥拉的一个外邦人。他讲了一句话之后，从那开始我现在把每周的希伯来文的题目都背得很熟。他看了我一眼就说，这周妥拉的希伯来文题目是什么？我张半天嘴没回答上来，虽然我这周在写妥拉信息。哎，这就是他们认为你学妥拉，好吧？我问你这周妥拉的题目是什么？你别给我讲中文，讲希伯来文。哎，我接受这个挑战。你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学习妥拉是很宝贵，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学妥拉的。 如果你没有信这位神，你没有真正的去学陀拉，你确实是被咒诅的。我跟阿毛在那个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广场，跟旁边就是他们的会堂，跟犹太人谈话，他就是看着我很冷静的说：“你守安息日跟节期是被咒诅的。我一点都不会冒犯。我跟他去聊天，我试图了解他说这话的背景是什么，因为你信了一个假神异教。如果你没有彻底脱离这个假神异教，你如果说你今天守安息日守妥拉，你是被咒诅，因为妥拉这样说，因为他认为耶稣 Jesus 是异教徒。尽管你管我的神叫做耶稣啊，用我们希伯来文名字，这并不能得到他的多少好感。他们没有错的。所以你知道，如果你不撇弃所有的异教思想、拜偶像的思想，不弃掉这些世界的假神，不单单的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耶和华你的神，更爱他的妥拉，你就说我是学妥拉的，还带着世界的想法，带着希腊拜假神的思维，带着埃及跟巴比伦在这个你住的地台湾、日本、中国、澳大利亚这些当地的那些民间的恶俗，你是要被咒诅的。没错的，我不要被咒诅。那你就要回到你蒙受祝福的之道上，你要专一圣洁，这就叫做圣洁，你去好好守了就叫做圣洁。所以我们的使命跟渴望就是说，写在陀拉里面，神将他的从创世起初到这个生命记到启示录里面，他的心意已经写在他的陀拉当中，你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他有一个宏伟的蓝图，他有一个极大的渴望，都浓缩汇聚在妥拉的一笔一画，因为妥拉是希伯来文，它的一笔一画不在那个石板上，也不在这个白纸黑字上，石板已经摔碎了，石板上的字跳跃在我们的心上，这个圣经上的白纸黑字，它已经跳跃进入那些专心寻求它的人的血液里，成为你的 DNA， 这是你的生命，这是你的身份证，这是你的生命的证明。所以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渴望，是我们神给我们的领土疆界。你知道犹太人有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属于他的领土跟疆界，这个人就不完全。所以神给你的使命什么意思呢？神给你的使命跟渴望就是神给你的地业。所以你的使命跟渴望一旦被释放，这个你的领土疆域就被打开了，这将占领你人生的领域，你将不再一样。你知道你在读神给以色列人分地，好，研究分地进入那个地业，你一定要读出属灵的里面，这就是他们属灵的，不只是一个实质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地界。你要知道你是如何的渴慕神赐给我的地业，我要去争夺，我要去占有，我拼了命要把它夺回来，因为那份是我的，而且要传给我们家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不能败在我的手上。有人不要，有人毁坏，所以撒旦很高兴，我们绝对不可以。我现在说一句话，从今天开始，你一定要去想这个陀拉，你到底要不要？要了，你就去好好的去夺回来，好好的每天去默想。因为你每一周每一天，你是不是读妥拉的？当那个人，当我站在台上去传讲妥拉信息的时候，我可以从每一个人的那个氛围里面可以读出来，我知道。但是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今天推心置腹的说，你不知道你还剩多少时间。你的时间有限，另外一个还有主的时间。所以你一定要立定心志，每一天要把你的产业重新，你现在去想你的陀拉产业可能根本就没有，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再去学。我知道在这里很多年很多年，让我们从今年开始有一个不一样。它不是读经，这是你的产业。当你的使命跟渴望在这个陀拉产业中被爆发的时候，你就已经不会再一样，你再也回不到从前，你也完全不可能像昨天的你。我知道有些姐妹她真的不一样，我可以做完全的见证。那你知道那个定时炸弹爆发之后，那个眼神，那个生命都是不一样。 所以你今天要做一个选择，做一个决定。下面我还要讲一个类似很绕，但是我觉得犹太人很厉害，我觉得他讲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好吧，我今天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学妥拉，我今天要来安息日，我要守安息日，我要来守节期，我有一个理由，对不对？你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守安息日？你今天为什么坐在这里要守这个妥拉产业？就是因为这是神说的，其他任何的理由不需要。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做的这个决定是绝对是强大的，绝对不会有一丝的搅扰。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理由束缚跟影响的绝对自由的选择，就是有绝对的强度跟强大，因为它永远不会改变，因为它没有理由。因为没有理由，所以你没有理由改变，没有改变的理由，你没有改变的可能性。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的理由是什么，你就受到那个理由的束缚。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守安息日，我的理由只有唯一，因为这是神的命令，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如果神的命令不会改变，我的这个决定也不会改变，天打雷劈，我仍然在这里守安息日。如果你的理由是说今天我刚好休息，我不来的话有人又念我，如果你是这样的理由的话，有一天你不能休息了，你就没有办法守安息日。有一天念你的人不在了，你就不守安息日了。我信这位神，就是因为我认定了他是我的神，我的理由是这个，所以我不会改变，因为神不会改变。如果你信这位神的理由是说他或许会给我带来一些好处，我期待的好处他会给我，有一天如果你发现这位神不能给你预期的好处，反而给你加了很多的限制跟禁止的原则，不能这样不能那样，而且这样影响了你的个人利益，那么你信这位神的理由就完全的破碎，然后你就可以不信他，因为你的理由很轻而易举的被打掉。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你今天坐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问问自己，跟神诚实一点，虽然我大概知道神更知道。所以说如果做出这个选择，不论你是做成什么选择，我们就讲信仰，做出我选择神，我选择妥拉，我去好好学习，我传承，我忠诚的在这里为神摆上，那么你是百分之百投入的。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百分百是他的选择，你有90%，0.1%的偏离，你的属灵身份就破碎。你知道亚当是怎么堕落的吗？亚当不是吃了苹果堕落的，亚当不是因为吃了果子堕落的，亚当是因为被约。无论你觉得这个被约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吃个果子吗？但是神说了不能吃，不管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他说什么你就去做什么。如果你没有去做，你就是偏了一点点，亚当跟夏娃的属灵身份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了。啊，对，你可以说他还是神的孩子，但是他已经离开了父的面。所以撒旦他非常知道他偷窃毁坏的是什么，他破坏的是神跟我们立的约，他破坏的是我们的产业，他破坏的是你的属灵身份。所以今天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你要聪明一点，聪明一点，对不对？所以神对我们的百分之百的投入是百分之百，当你去领他的身体领他的血的时候，神对我们的投入是百分百的，所以我们百分之百是被他选中的。我们百分之百是被他选中的，所以你的回应也必须是百分之百的，你不可能是90%。我的心是全着对着他的，你知道吗？神跟我们立这个约，我们是他的孩子，然后我们说我们是耶稣的心腹，好吧，我们就不讲这一点，我们就说耶稣啊是神，他知道我们心中所想的，他是我们，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万人的心他都知道。然后我们之间的爱情是因为有是爱在联系着我们，是这份约在联系着我们。丈夫跟妻子是最亲密的，如果你的丈夫或妻子有一丝对你不忠，你会知道的 right？不需要证据，不需要证据。那我们跟神呢？我对神不错了，95%，比我旁边这个人高0.1%，哎，不是百分之百。哎，对，很抱歉，我们都一起作为淫妇。 神要百分之百的。如果今天神说，如果今天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对我们百分之百的，请问现在我们在哪里？我们的世世代代在哪里？你必须想这件事情很重大的，对不对？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你要做一个祷告。新的一轮开始了，我觉得神让我今天得着这样的一个信息，我很敬畏，会有很大的事情发生。所以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回家，你去读经，不是因为我讲了什么，回家你去读33章，对不对？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就这一句话，你去想一想产业。所以我今天的一个祷告，我请雅琳帮我们啊，有一些音乐，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今天你的属灵身份，今天你的属灵身份一定要在你的妥拉产业中开始正式被启动。之前不管怎么样 ，pass。今天是一个伟大的结束，也要带来一个伟大的开始。如果你不好好结束，你也没有办法好好开始，因为这是希伯来思想。希腊思想是说好好开始，好好结束。错，希伯来思想是你今天一定要好好结束，你才能好好开始，才能进入一个正面的好的循环。你现在要开始，要真正认知你的妥拉身份，不允许它被偷盗。你要夺回来，把你神给你的那一份更丰盛的生命，你要把它夺回来，不再允许它告诉你说，其实你很笨，你根本不懂圣经，这一套我不要，基督教的很好。你们在讲妥拉在讲什么？我奉耶稣的名捆绑所有试图来毁坏这份生命的代价的妥拉产业的魔鬼，从我们当中彻底的被捆绑丢出去。愿神听见我们的心声的时候，他得安慰。我们现在怀里面抱着我们自己的儿子，神的独生子也在父的怀中，但是阿爸父将他独生的爱子丢给赐给一群敌对他跟他妥拉之约的人，为他们死了。今天你抱着这个孩子在你的怀中，你要想到父的独生子，要不然今天我在哪里？神将世世代代放在我们的手上，放在这个妥拉产业当中，他今天释放给你，他还要将这个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所付的所有的代价的那个偿还，那个报偿要加倍的夺回来。种什么收什么，神种下是他的独生爱子，他收回来的奖赏要更多，因为付上代价是他的爱子。谁不爱自己的儿子？你可以把你的爱子送给一群敌对你的敌人吗？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但是神做到了。所以我绝对不浪费阿爸父因着他的爱子所付上的一切的代价。我绝对不要让那个千年的骨舌再次得逞。神岂是真说吗？你知道那个蛇进到伊甸的园子那一刻，他跟夏娃的对话不是第一次，他跟夏娃是好朋友，这是夏娃所熟悉的一个邪灵。你现在熟悉的是什么？你熟悉的是人的话语，是邪灵的话语，还是神的话语？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去读这份血的话语？你所为之付上时间跟代价的，就是你最爱的。若有人不爱主，可咒可诅。主，今天我们彻底的悔改。如果你今天真的翻开那份审判的话，那个审判的结果，愿意我们此刻的悔改，让我们的名字可以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你爱子的血绝对不会白流的。哈利路亚，对着我们的灵魂深处说话，这就是我们的妥拉人生。我们的妥拉人生很圣洁， 不允许人家亵渎。好好经营你的陀拉产业，我只有一个理由，只因为他是我的神，我是他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外在因素跟内在因素的理由胜过这一个天地都不会改变的理由。因为从创世之初他是我的神，到世界的末了我永远永远是他的人。我们好好的进入到灵魂深处祷告，耶稣啊，今天荣耀归给你，你的话语显为大，过于你所承受，过于你所应许的。哈利路亚，奉主的名祷告，阿门。